我们来看启示录啊，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别加摩的教会，我想我跟各位讲过两个教训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第二章，我们从18节看起。啊，我们讲到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这个比较实际的，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在灵性上追求长进的一些的功课。到了第4章啊，这个教会已经结束了，被提之后呢，我们就稍微快一点进到7年的大灾难里面去。那个时候我们要看到7年灾难的光景啊。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18节到29节啊，找到之后的话呢，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啊，我起，众人呢印，好不好？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徒。好，我们这个把圣经打开，做一个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美好的天气里头，我们弟兄姊妹从四面八方召集在这里来敬拜，来思考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今天下午用宝血遮盖我们的亏欠，好叫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来领受你的教导，让我们不是听了就过去，来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深印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产生功效，也叫我们这次能够念这本书，听这个道的时候，使我们更加的蒙福，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个人的脚步跟生活，让我们在你里面来经历到你实在是信实的丰满的主，在你里面没有缺乏，恩待我们今天下午所有的聚会，不但是启示录以及我们的出埃及记，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得到造就，好叫我们不是空空的来，乃是饱满的回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看到第2章的最后一间教会，第4间的教会，这里是叫做推雅推拉。那么推雅推拉的教会应该在当时呢是一间最小的教会，最小的啊，就比方说啊，在纽约城里面好多教会，但是呢说不定我们这个查经班是最小的哈。那么最小的教会呢，神给他一个最长的信息，最长的信息就是从18到29，总共大概11节，最小的教会，但是呢却是一封最长的信息。那么这个教会我们要做一个对比，我们看看推雅推拉教会的光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曾经跟大家思想过一件事情，问过你们几次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每一次该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做不同的介绍呢？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每一次给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的解释或者介绍自己呢总是不同的？那对于这一间教会推雅推拉教会呢，他怎么说？他说那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那这两句话耶稣的介绍跟这个教会有什么关系没有？你能不能想出来为什么耶稣把自己这样的推荐给这个教会，给推雅推拉教会？你看完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耶稣告诉这个启示录的第4个教会，那么你看到他这个话里面有什么含义没有？他为什么要告诉教会说那个眼目如同火焰？表明说主耶稣的眼睛好像火焰，能够怎么样查看人的肺腑心肠里面的深处，对不对啊？简单句话说，他要我们注意这个教会说，你小心，我能够看出你们里面的深处的一些的问题在那地方，我的眼目好像火焰，还有我的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意思说脚表明他的威严啊，他的这个脚步呢表明说他是一个来到要审判的一位主耶稣，并且像光明铜的神，意思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金属代表什么意思呢？假使讲金的话代表属灵属天的，银代表救赎，那么铜代表审判， 那换句话说，从这句话里面，好像给推亚教会有一种感觉，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察看我们的光景啊，他的眼目好像火焰，他脚啊的这个脚步呢，来的好像光明同的神之子。那换句话说，他来要审判我们的啊，我们有问题要小心的，耶稣要审判我们教会了。好，所以呢，对推亚教会来讲的话呢，主耶稣把自己当作一个审判者，一个在他面前不可能隐瞒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他的面前是全露敞开的，意思这样子啊。好了，那到底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耶稣讲得这么严厉呢？你看第十九节，我知道你的什么行为。总共你看这里，耶稣把这个教会里面列出几种好事啊，美的有几种？几种？六种。好，一种什么？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还有呢善事啊。他以前做的啊、不如现在，现在做的比以前更多啊。啊，这样讲的话呢，好像这个教会算起来，在这个情况底下，应该不应该说是好的教会呢？好不好？我想，若是今天在纽约城里面有在找一个教会，是说行为很好的、很有爱心的啊、有信心的生活，并且非常勤劳的侍奉主，又有忍耐啊，人家对你的攻击你忍耐不回答，还有呢，尽量的做善事，我想你一定把它捧起来是当作一个魔幻教会，对不对？对不对？一定是魔幻教会的，没话说的。但是懂真理的人呢，我告诉你啊，不见得，因为这个教会注重什么呢？你看的话。这个教会的重点是讲什么道理？你看这叫教会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在查启示录的七个代表教会的时候呢，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 problem 在里面，不完全地方啊。那么这个教会是注重什么呢？重什么？你把这六件事情摆在一起的话，你能不能给个结论？这个教会是注重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一个形态的教会？行为啊，行为教会是一个讲爱心、讲行为、讲热心侍奉的教会，好不好啊？我想这个若是叫一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大概95%的教会呢，在信徒啊都需要有这样的教会，对不对？我不否认这教会不好，很好。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有六件好的事情。好，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来上神学课的人呢，应该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不要停留在这个光景里头。意思说，若是你认为这个是一个最高标准的话呢，表明说你在主的里面还没有成长，你知不知道？你还是一个 baby， 因为你还不知道主的心意。主讲什么呢？你看，他没有否认他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有很多善事啊。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很严重，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这个东西我要等一下解释一下，你看看一下哦，做一个对比。以弗所第一间教会，我们看第二章的前面，以弗所的教会跟这个推亚推亚教会做一个对比。你看以弗所教会耶稣怎么讲，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同样一章，不要看以弗所书，在启示录里面，对，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跟他对比一下，这个推啊推啊有没有行为呢？有。还有什么呢？劳碌，推啊推啊有没有劳碌呢？有，他勤劳。推啊推啊有没有这个忍耐呢？有，他有忍耐。推啊推啊这个有善事吗？有，但是以弗所没有，对不对？好，但是呢，以弗所所有的推啊推啊没有，没有什么呢？对，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好了，那么请问一下哈、哦，以弗所跟推亚推拉做对比的话呢，那个好啊，好在哪里？以弗所好，好在哪里？
他们能
分辨。对了，他们能够分辨啊，所以呢。这里两件事，一个好教会，一个好基督徒。若是你今天的灵性到一个程度的话呢，好，你有生活 ，OK， 那么还有呢，信仰。
OK， 生活方面呢是表明行为方面的，对不对？爱心方面的 ，OK， 那么就是基督徒的品德、忍耐的、殷勤的这方面的。信仰方面呢，就在真道方面的。多数的教会的信徒啊，都喜欢讲这方面，对不对？爱心啦，有爱心就好了，不要理那么多干什么事啊？没有时间看圣经啦，神学不要去搞，那属于牧师的问题，神学家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好了，一个教会要完全的话，呢，必须注重两方面。一方面信仰要清楚，有分辨真的灵，这个叫做基督徒成长。这一方面呢，生活是叫做见证啊。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信的，也知道分辨真假。一个是外在的啊，这个信仰呢，在生活里面产生一种功效啊，能够流露出我们这个基督耶稣的馨香啊，爱心啦、信心啦、忍耐啦、行为这方面。那推拉教会呢，只注重什么？注重生活。这方面呢非常的随便，你看他怎么讲，他说有一件事耶稣说我要责备你的，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其实啊，这个女人什么人呢？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王的妇人，王后啊。这个女人耶洗别非常坏，在旧约里面来讲的话，她是一个最坏的一个女人，在旧约里面讲。那么她呢引诱以色列百姓去拜巴利假神，所以呢，他叫做说引诱他们行奸淫，意思说去拜假神了。为什么圣经常常用奸淫讲到这个拜假神呢？因为奸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忠于先生，对不对？不忠于太太啊，就犯奸淫了。那换句话说，你在旧约里面讲到奸淫的时候，讲到你对耶和华的信仰不忠义，你去拜假神，叫做属灵的奸淫啊，属灵的淫乱。这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呢，是比肉体淫乱来得更严重几倍。你等于差不多就把这个信仰的上帝啊否认掉，一笔推销啊，推掉呢，然后呢就找一个假神来代替你的信仰。所以呢，圣经里面非常的严厉的责备。所罗门的失败，也就是怎么样被他的那些回兵啊引诱去怎么样去拜假神去了。所以后来所罗门非常的凄凉，到了晚年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很奇怪哦，会容忍一个女先知啊，自称是女先知，来教导我的仆人。什么人呢？我的仆人呢？传道人、祭司、负责人。那你这样讲话，请问一下，这个教会的牧师怎么样的牧师啊？怎么样的牧师啊？不会分辨，也许是好好先生，也许信仰不清不楚的、糊里糊涂的啊，半路出家的啊，没有受过训练的，不了解到底是什么叫做先知啊，假先知棒当真先知啊，那么就这样搞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呢、啊，有一点重行为，好像别的宗教一样的，知道吧？注重生活方面就好了啊，我们的信仰不在乎。其实啊，应该换过来，信仰是 A， 生活什么是 B。啊，这个信仰最要紧的，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呢，这个生活呢才能够发生真的功效。今天你看到没有，在邪教里面呢，他的信仰都错的。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儿子，也不是从这里生的，他生活怎么样，外表看起来很不错，很愿意帮助人家，尤其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我告诉你啊，你若是从东南亚刚来的话哈，那么没有人帮助你的话，他呢来敲门帮助你，带你进带你出，但是呢一致的告诉你说你要信他们的教啊，他们的行为非常好，看起来很有爱心，但是他的动机里面什么是要你去信他的那个邪教。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不平衡，你知道不平衡，因为呢就是在头方面轻，脚的重，不然的话呢脚重头轻。所以呢，在启示录的这个七间教会啊，每一间都有 problem 在里面的。那你去看好了，你去看中国教会很多嘛，在纽约城里面的中国教会 Queens 一大堆，你去看大概差不多有将近80间的中国教会在所有地方。你注意观察，你这里查完经看看一下怎么样呢，你发现到有的什么注重这一方面的，缺乏那一方面的啊。所以呢，这个重点呢没有平衡的去发展，所以信徒呢很多时候呢就出麻烦了，出问题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人呢是好好先生的一个，是糊里糊涂的一个人。那你不要以为说他糊里糊涂上帝就可怜他，我告诉你这个罪严重不严重啊？严重了。为什么严重呢？你想他自己换奸淫吗？那个仆人换奸淫吗？注意听，耶洗别所教导的仆人有没有换奸淫啊？
你想他去给他拜吗？拜菩萨、拜巴黎吗？照你看，刘弟兄，他去拜吗？啊？他去拜吗？你看看念完之后，他告诉我，他去拜吗？
哦，他领先去拜。
啊？
应该他领先去拜是对的。他教导他，引诱他。
啊，这里告诉你说第二十节，你看一下，啊，照你看法哈，照你看法，这个女人呢，这个假先知啊，教导她的仆人，对不对？去拜那个假神，拜巴利，她有没有去拜吗？她说她没有去拜，不过给她权力在教会里面教导，也可能去，也可能什么，没有去，多数去不去？你叫你看，对，可能不去，多数可能不去。啊，多数可能这传道人本身呢不去拜，他知道，但是呢他的弱点在哪里呢？对呀，他让人家去，他没有一个立场，你知道吧？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你除非不来上课，你上课我要把你磨成一个有一个立场的基督徒，很要紧的。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所拜的是什么的信仰，你不能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理，都一样，反正我们在爱的里面都包容一切。哇，我告诉你啊，这个教会就是什么糊涂乱爱，你知道不知道？他不懂得怎么爱心啊，不懂得爱心。我跟你一句话啊，同样的作者约翰写一本书，那句话非常严厉的，你看不懂，有的时候啊就很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讲法。我给你看约翰一书好不好？约翰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啊，约翰写另外一本书的时候啊，我们看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就在前面，启示录的前面啊。同样一个作者约翰，在写到写关于真理的时候，他怎么讲话，你知道吗？第八节，你们要小心哦，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你知道吧？不要糊里糊涂的以为你在大发热心啊，结果你所做的全功尽弃，一点价值都没有，还要受亏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第九节，凡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第10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那是免不了，对不对？有人到你教会里面来的，免不了的，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哪里去啊？到家里去，千万不要给他方便。你不要以为你爱心话呢，神祝福你。我告诉你啊，你引狼入室的话，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不但你要遭殃啊，教会自己呢，还有在神面前呢受亏损。他说，你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你问他的安，怎么样？就在他的恶行上怎么样？有份。什么是他恶行呢？这个传道人呢，好像是个传道人的样子啊。他说：“我也是传道人呐、啊，你在哪里传道？我也传道啊。”就把自己呢告诉你了。然后说：“哦，你传道人，好了，应该有爱心嘛。来了，在我家住一下嘛，小住几天呐、啊。来了，就把弟兄姊妹召起来，你听他讲道哦，他很会讲道，他还传道人呢。怎么讲？这里告诉你，什么是这个人的恶行呢？他的恶在哪里？对了，他所教导的是什么？另外一个基督。”不是我们这个正统圣经的教导。所以今天在末世的时候，你看到在美国差不多将近有3000多个，全世界5000个邪教，美国有3000多个邪教，你知道吗？到处敲门，每一个都用圣经来，一样的，我们也讲圣经，大家都听，搞到信徒呢昏头转向，不知道那个对那个非。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查经，要让信徒知道，因为在末后日子里面呢，大家都在饥渴摸鱼，对不对？对真理，因为生活的压力、工作的问题，所以呢，家庭的困难，大家对信仰都想抓一个信仰能够帮助自己，所以因此呢，只要有人来敲门给你查圣经啊，你就跟查了。哎呀，这么爱心，哪里有这么多？我们的牧师不来查经，他这么有爱心，一定是好的啦。所以很多的信徒糊里糊涂的以爱心来做一个信仰神圣的衡量的标准。你想说，他若不爱心的话，他若信仰不真的话，他怎么会敲门来跟你查谈耶稣呢？一开门进来了。他不肯走的，你只要给耶和华见证人进来一次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很难逃避他，他就一直来敲门，一直来找你麻烦，到你头昏脑胀。我们的家里附近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教会，有一个中国人呢，台湾来的一个女人呢，不晓得什么时候跑进里面去了， 就做了一个很忠实的一个门徒，就每一个礼拜啊，大概用两天时间呢，陪一个黑人一个白人，就到处去敲门。他知道我是牧师啊，他还吃过我一次，跟我谈论之后给我播的，简直没办法，他信仰就要倒掉，所以他就不敢来找我，但是派人家来。结果呢，现在呢，专门去抓我们的信徒，中国人，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在那地方，他敲门，一次敲门的话，他不肯走，就跟他一直谈。那你猜大中国人都很客气，对不对啊？进来呀、啊，进来、啊，进来呀、啊！啊，冬天下雪，冷的要死，你抱在门口嘛，然后进来一次，一次进来完之后谈天了，做朋友了，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来了，后来你推不了他的。所以我报告信徒说，你们绝对把他对不起，说你要来的话，你找杨牧师去好，他不要，他会来跑掉啊。他说杨牧师，我知道，他说你去找杨牧师谈好，杨牧师姓什么就我姓什么，你要跟杨牧师谈完杨牧师嘛再谈，谈好，他马上跑掉。那么换句话说，今天你来这里查经的一个很要紧的目的，我要培养你们今天在你信仰上有根有基，能够做一个有这个有立场的基督徒。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信仰上做一个长大成人的。你记得我们只有一个父亲，但是可以一百个干爸爸，你知道吗？干爸爸一百个都没关系的，你千万不要把这位天父也当成干爸爸就好了，大家都是一样的爸爸，不是的。一个基督，一个救主，一个信仰，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追求了解，到底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怎么样一个做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神的孩子。这里告诉你，这个仆人呢，容忍这个女先知啊，去在他教会里面呢，有权柄来教导他们。结果一般人呢，怎么样就跟着去拜假神，去吃偶像之物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糊涂的后果。你说这个糊涂有罪吗？你叫他糊涂，他的罪啊！我问你一句话，糊涂跟罪也不同在哪里啊？你说这个仆人是糊涂啊，自己犯罪啊？等不等？这个糊涂等于不等于罪？啊？对呀、啊，为什么不敢讲呢？对呀、啊，我们一般人讲说，哎呀，这种人糊涂，但是糊涂还是糊涂，脑筋都大都糊涂嘛，但你不敢叫他犯罪。我告诉你啊。你在真理上不敢为基督站得稳的话呢，我告诉你，你已经是妥协了。妥协就是什么？犯罪。这个就是麻烦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属灵呀、啊，不犯罪啊，你什么叫当罪呀、啊？偷东西叫当罪的，骗政府当罪的啊，或者是去换奸淫当罪的，这都是罪。很少人把这事情当作罪，你知不知道？因为好人一个嘛，他这个好好先生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今天最受不了什么，就传道人呢在信仰上没有立场，什么都对，什么事用爱心嘛，都在包容，都在主里面啦，你怎么这么坚持你信仰就对，别人就错呢？那所以你不敢坚持是因为你不懂的，你懂的你就可以坚持了。你若对你父亲不认识的话，你不敢坚持到底是这个是我父亲，那个是我父亲的。你若知道这个是我的父亲的话呢，你就说那些都不是我的人，都不是我的父亲的，你不能这样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来这里研究神的话语，要让你今天在信仰上有立场，不要妥协。所以这个人呢，容让这个耶西别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呢，来教导人走真理上偏差，以至于怎么样得罪上帝。所以他说我要责备你、啊、好了，二十一节，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给谁呢？给耶西别悔改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仍然在勾引许多人呢走邪门啊，走邪路，或者是说拜巴利假神。好了，注意看一下，问题来了，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严重哦。一个在真道上带人走岔路的话呢，他的这个惩罚呢，我告诉你是有病在里面的。OK， 有关你身体的疾病。再来，那些与他一同行所灵淫乱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若不转回，若不离去他们，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你不要以为你在信仰上走偏差，你就不会遇到难处哦。千万弟兄姊妹，不要随随便便找师父，你知不知道啊？找这个来问问他到底怎么样，找那个问他到底怎么样。雅各书告诉我们呢，他说在末世，很多人家都想做师父教导人家，其实自己不懂叫什么东西。啊、所以这里要小心呢、啊、因为他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所以呢病卧在床受大患难，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换句话说，跟随他去拜那个巴利假神的话呢，都要把他毁掉。这个杀死的意思呢是肉体的死。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我请问一下，为 什么上帝耶稣讲的话这么严重啊？请问你，你假设我们有一个信徒在当中，假设不是说真的，没有这种人的，假设在我们这里面有人，假设有人来这里偷你钱包的话，一个人 OK 偷你钱包，另外一个人来这个地方教导你一些信仰有偏差的道理，你觉得那两个，这两个人，那一个人严重吗？啊，
第二个，
为什么第二个严重？
因为你的生活都会被那一种信仰影响到的。
为什么那个偷的不受影响到呢？
偷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吗？那是行为。
OK， 那个行为方面的话，偷的损失的就一两个而已的，人家都知道很清楚的。但是至于教导不同的信仰真理话呢，很多都不了解的，并且还会看他这么热心的话呢，会崇拜他，你知道吧？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第二种人呢是比第一种人更严重。所以呢，真理的教导走岔路呢，是比在生活里面的败坏呢更严重。因为生活的败坏可能最多影响一个两个人的，一教导的话呢，整个人都跟着跑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这个查经班呢，能够在这里教导完之后，你回到你的教会里面去，能够为你教会的真理呢作战，站得住，来帮助一些传道人。有的根本就像这个教会一样的传道一样的糊里糊涂的，好形成一个，那么不清不楚的，结果很多信徒呢在里面呢被搞得非常可怜，有的生病，有的经过大患难，甚至呢神说再严厉的话呢，我要杀死他们的党类。第二十三节，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且要照着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你们个人。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传邪教的这种行为啊，已经怎么样腐烂了这个教会啊。所以呢，耶稣要阻止这种邪教啊，相当严厉，看到没有，相当严厉的，不是好玩东西啊。所以你今天来这个地方受召聚，我就要教导你们，让你们在各教会里面好好的为真理站立起来，将来你所做的工作不至于怎么样突然的劳力，乃是得到满足的赏赐。第二十四节，今天当中你们一些人不同的，你们有在至于你们推啊推那其余的人呢，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这里的人。怎么会有不从跟不晓得这两种人？什么人呢？请你告诉我，形容一下不从跟不晓得什么意思啊？
从
自
己知道，但是你不去 follow 他。
对，换句话说，你知道他在传一些不是神信仰神的道理，但是不听从他，对不对？你不理他去了，不从他。另外一种人呢？为什么不知道呢？你说这种人好不好啊？啊？啊，不晓得的好不好？不好。
因为有的人刚信的，没有知道里面的内容。
这里说，有的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他不晓得，什么意思？从这里来讲，教会里面有三种信徒，你知道 ？OK， 告诉我一下，第一种什么信徒啊？
什么都不知道，不 follow 的。
啊，什么都不知道，不 follow， 不糊里糊涂的。那我来查完经走掉，我不理你们三七二十一，不理你天下大乱，这好不好啊？不好，你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真的不好。这种人多不多啊？假设一百个里面的信徒，查经班里面一百个人的话，有多少是不晓得的？不爱理的，随便你们去讲。我听完之后，牧师讲完之后我就走掉了，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你们再讲别的，我说够了，已经够了，吃一餐就饱了，不想多吃了。这种大概多少人呢？在查经班里面，教会里面占比例上多少？啊 ？20%？
一半
呢？好，那些不从的呢？不从的那些人有多少？不从的人知道不知道？知道。他有没有分辨力啊？有。不从的人表明上他知道什么真的什么假的，他不听从。那么后面那些从的人怎么样呢？请你告诉一下，这三种信徒的心理不同在哪里？第一种，听到耶稣别的教导疯掉了，跟他去拜了。第二种，听完之后呢 他不理他们，不从。第三种呢，也不知道里面在大乱，他完全不知道的。啊，他不知道，他连知都不知道有一个耶稣便在里面教导他们呢。可能会告诉你啊，礼拜堂太大了，你知道吗？礼拜堂太大了，很多鸟窝，这里一个鸟窝，那个一个鸟窝，所以呢，马太福音的圣经提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教会变质啊，大到一个程度啊，呢，这里一个鸟窝，那里一个鸟窝，撒旦工作太多了，这里一个堆堆的小圈圈，那边一个小圈圈。我跟你讲啊，在教会里面，那个不从的人呐、啊，是最少数的人，告诉你，因为他不从话，表明说他听到了，他知道就是错误的，他不从话，没有几个，因为他有立场，知道吧？通常有立场的人呢、啊，都是比较孤单一点，知道吧？对不对？啊，人家说你这个人呢、啊、了不起，怎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嘛？啊，为什么你就这样？大家去，为什么你不去呢？他有立场，他不怕孤单，他忠于上帝，忠于主啊，所以他比较孤单。这种人呢不多，教会里面的不多。那些人呢不懂的糊里糊涂的，对不对啊？很多很多那些啊，走进走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的，完全不晓得干什么事的啊，连名字都不知道什么人的在查经班里面。OK， 那这一大堆，还好吗？还不错，他不会受害，你知道吧？因为他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嘛。那些啊，什么人啊，喜欢追求的话呢，最麻烦的，最危险的。我告诉你啊，今天为什么教会的成长里面不是成长，是教会机构增加很多呢？就是在追求的方面的话呢，走错路了。有一种聚会所的人呐、啊，教会聚会所，我们叫就是专门喜欢抓教会的什么人呢、啊？热心追求的人。那些走邪门的人呐、啊，都是那些什么是追求的人。那些糊里糊涂不想追求的话呢，他不会走邪门的，告诉你，注意听一下，你今天在追求啊，我希望你们不要走邪门去。哎呀，热滚滚的，这里也好啊，那边也好，全部去要疯了，搞来玩，搞得糊里糊涂的。撒旦的工作所要抓的就是那些喜欢追求，但是在追求的当中呢，道路不清楚，头脑不清楚，走歪掉了，那时候呢，你收拾不回来了，很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灵性的追求很可贵，但是在追求道路上面，你要千万祷告，求主不要让你走岔路的。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跟神祷告的一句话，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保持。我说：“上帝啊，我是奉献你做传道的一个仆人，我希望你保守我的信仰，一生到老不走偏差。如果是我在信仰上走偏差的话呢，我就最好不要传道，因为我明天都害死好多人。”所以圣经讲一句话说：“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里面去，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这样追求很好。求主保守你在追求道路上面不要走偏差，让你呢能够一直的长大成人，能够帮助许多人在真道上面呢对真理的认识分辨，很要紧的。所以三种人，一种是糊里糊涂的，一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啊，另外一种呢是知道，但是呢他愿意为主忠心，所以不怕孤单，不怕这个单独，他在神面前保持他的信仰。另外一种人的话呢，就是追求到什么样，什么人都以爱心来包容，所以呢结果呢就上当了啊！中毒呢不能解毒的，很难解毒的。这里说，至于那些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讲撒旦的深奥之理的人，注意听哦，把它画起来。撒旦道理不是简单道理，是深奥道理哦。啊，一个基督徒啊，在追求当中啊，他很喜欢追求比较深入一点的。你常讲说，哎呀，这个仆人传道讲道太浅了啊，他一打开圣经我就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了，我也会讲了。所以你听到听一阵子完之后，听了烦的不想再听，想找一些比较深入的。一找到深入的话呢，若找对的话，感谢主；找不对的话呢，我告诉你啊，撒旦的道理有很多深奥这里的人的、啊，你在那边兜圈子啊，在那边转牛角尖呢、啊。我告诉你，越转就越糟糕了。再说撒旦的教授也有深奥这里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人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请问一下，你们已经有的人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有信仰的，对，有信仰的人。你们这些已经有信仰的，还对谁讲的呢？这个呢，你们已经有的对谁讲的？这句话对谁讲的？总要持守，对，不从的人。你们这些已经以着信仰为满足的，你们要持守到主再来。那弟兄姊妹，你要把你所有的持守到主再来，因为时间不多了啊，只等到我来。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请问那一些人是得胜的？不从的， 对了，不从的那些人是得胜的。OK， 好，若是你是得胜，不从那个教会里面的异端邪说的话呢，能够遵守到底的话，到底话，我就要赐给他权柄，制服什么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弟兄姊妹，我现在要把这个得胜者呢，给你的赏赐告诉你。好，今天我们看一下得胜的人呢，在主耶稣对这个世间教会讲到得胜者有什么赏赐，你记不记得呢？那么让你看到一下，你今天要追求什么 ？OK？ 好，假设我画这个图给你看的话啊，这个耶稣降生，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 ，OK？ 那么就升天。好，那么这个是这个教会的时期，对不对？教会的时期啊，现在1991年，对不对？现在是主后33年 AD 啊，耶稣升天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教会时代里面，耶稣讲，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得救的人 ，OK， 得永生吗？得永生 ，OK。那么将来呢，主耶稣上来说建立什么？这里告诉你1000年的国度，然后呢，这里是永生 ，OK， 这里是永死。好，就下地狱去，就上天堂去。好，那么得救的人呢，就是因信耶稣啊，信了信主，对象对的话呢，你就可以得救了。现在主耶稣对我们的信徒跟教会的这个重点，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是什么样？是得胜啊，他的重点是叫我们要得胜，不是单单得救，因为这篇信呢是写给得救的信徒啊，所以要他们追求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那么得胜的信徒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啊，在今生 OK 我们这里叫今生 OK， 那这里叫来生，这里叫永生，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注意看，今生是现在 right now OK， 来生的话呢，千禧年，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个上去再下来之后建立千禧年，永生呢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无穷尽的，那无穷尽的。好了，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注意听一下，得救的基督徒呢，这个是 A 的话 OK， 这里已经有 A 了 OK， 那么 B 的话呢，得胜的话呢，是这里有 B， 这里有 B， 还有呢，这里也有 A， 有一 B。 好，耶稣要我们信主的人今天在地上OK， 在今生里面能够什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假设你得胜的话呢，你就得福。OK， 你是现在在今生得到福气，来生呢得赏。OK， 永生里面怎么样呢？在赏赐里面呢，有四种冠冕，有一个冠冕是带到永远永远的永恒里面去的，那个最好的冠冕了。我们在这个查上次查上课的时候已经查过了。好，那换句话说，主耶稣要你要我要每一个信徒啊，现在追求的目标不要停在得救的道理上，要进入得胜的光景里面去。那么得胜的话呢，你就在今生得到福气啊，得到祝福，在来生呢，在千禧年里面呢得到赏赐。好，我现在把这四种赏赐给你。第一个，请你告诉我，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应许给他们没有？得胜的怎么样？对呀，我必给你吃生命的果子，对不对 ？OK， 生命树记不记得？生命树亚当本来应该吃那个树，他没有吃，只跑去吃分别山的树，结果呢就死了啊。换句话说，他肉体呢，结果在900多年之后就死了。那么那个树的果子呢，保留到现在没有人吃到，谁来吃呢？告诉你，信主的人，不是得胜的人 ，Yes。Yes， 所以呢，你若是现在信主啊，我告诉你，你在千禧年没有资格吃那个生命的果子，没有资格吃。你看人家是会流口水的，但是呢，但是的人呢，每一天都吃，好不好？我不知道，我没吃过啊。总之呢，我想一定是地上东西啊，从来没有吃过的，不管是什么像印尼最有名的果子叫做什么榴莲果子，臭的要命，你说很好吃。或者美国的什么，美国的葡萄好吃，不管呢，总之呢，没有一种果子能够跟生命树的果子来比较。若是你想吃的话，我告诉你，不是一天喽，一千喽，一千年，你知道吧？啊，那是你看到你妈妈在吃的话呢，你说妈咪给我一点吃啊，妈妈说不能给你吃的，不能分给人家的，这是单独给得胜者。
第一个。第二个，得胜怎么样？第二教怎么讲？麻呢？这么快？第二个教怎么讲？他说：“你若至死忠心，怎么样？
生命的冠冕。
”OK， 第二个，生命的冠冕，戴冠冕，在什么时候戴呢？我告诉你，在千禧年是戴冠冕，在这一千年的时候呢，你戴冠冕，啊，哇，威风四柱，你知道？一千年做戴冠冕的话，你到处走的话，人家看到哇，这个是大什么皇帝啊，什么什么总督来的 ，OK？ 所以记得一千年戴冠冕。第三，得胜的怎么样？是什么？是玛瑙 ，OK？ 啊，玛瑙 ，OK？ 玛瑙在哪里啊？玛瑙是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吃的东西的，小小像 mushroom 那种的。看过没有？这么小的，像 mushroom 哈，很补的、哦、那个维他命呢，吃下去完之后呢，什么什么补药都不用吃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吃了四十年呢都没有生病的，到处走旷野走走走。好，但是呢，有一个留下来的放在什么？放在右柜里面。亚伦把它摩西把它收在里面，还有一个杖，放羊的杖啊，还有两个法板，这三个东西呢放在右柜里面。上帝说，得胜的基督徒，注意听，不但可以吃果子，还可以吃玛纳啊。那么玛纳是普通餐的，果子什么是水果来的 ？OK， 是你热来的嘛？还有走路起路啊，哇，那个还有风摇的，有什么带冠冕的？好，第三种得胜的，第四个，
神
仙啊，第四个什么？得胜的怎么样？这里告诉你什么？二十六节，怎么讲？二十六节，
全
自负什么？
列
自负列国。你知道什么事啊？我告诉你啊，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告诉你的话呢，将来那些得胜的基督徒的话呢，要在千禧年里面呢、啊，要管几座城的，有的管五座城，有的管十座城，有的做部长，有的做总理，有的做这个市长。那么其他那些得救不得胜的怎么办呢？注意听啊，得救的人不但不得胜，还有失败的人基督徒怎么样？失败基督徒怎么样？是什么？不热心的，不追求的，不爱主的啊，那么喜欢去贪爱世界的啊，或者是说羞辱主的名的啊，或者说没有见证的，或者说绊倒人家了，这些人就是失败者。他们怎么样呢？在千禧年过后怎么样？对，扫地板倒垃圾的话是一千年了不啊，得胜的人呢戴冠冕，还有呢有权柄制服列国。注意听一下，在千禧年里面有列国存在，你知不知道？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没有了 ，no， 有列国，有美国，有中国，有上海，有什么地方都有。所以呢，你一想到大陆去的话，噔一个年头过去，嘣在上海了，这样过去的，马上过去了。因为你从天上下来之后的身体呀、啊，是灵体来的，不是个肉体的，是灵体，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所以呢很特别的。所以呢，你国家都存在的，都存在。那么那个时候呢，上帝要怎么样？要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度。那他做王，我们与他一同做王一千年。所以呢，他是个基督徒，怎么样？给你权柄管，你管莫斯科，你管北京，他管上海，他管 New York City。我告诉你，那些没有全部滚掉的，都没有资格的。好，为什么呢？神给你权柄制服列国，用铁杖管下他们，一千年了，不简单。我告诉你啊，啊，你看多么的荣耀的一件事情，有权柄，有冠冕，有东西吃，还有水果吃。还有啊，三个得胜的还没告诉你的。那弟兄姊妹，从今生的祝福来讲话，已经够告诉你，你来查经班没有损失的。告诉你，不要讲说从来生的，从今生来讲，一个有追求得胜的信徒，我告诉你啊，今生的恩典是什么？加倍的。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忧虑，交给主好了吗？反正不会饿死的。圣经告诉你说，一个敬畏神的后代的，不会向人讨饭的。说不定你不一定有住大房子，也不一定有开大车，对不对？但是呢，够叫人到怎么将去嘛？到中国城去，付了一块半，去了走了，一样的。但是呢，今生的福分不止，将来千禧年那荣耀，啊，是何等大！再来在勇士里面呢，你是一个不同人物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追求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救的人呢、啊，不求得胜的话呢，是非常可怜的啊！生活上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重担，很多的恐惧，没有安全感，种种问题。但是你说你跟主讲，我要追求过一个得胜生活的话呢，那么一切都是你的，所以有保障啊！所以呢，将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四种东西要给得胜的人。好，
再问各位一下，提醒大家一下，在这四个教会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教训，我们要防备。什么教训呢？第一种什么？小心，在教会里面三种教训，什么教训呢？要防备的。巴兰的教训，对不对？第二个呢？你跟他打教训。第三个呢？耶西别，假先知的教训。所以你要小心，注意看到没有，在这四个教会里面有三种不同的邪教在教会里面存在，因此啊，你我需要在真道上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你应该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查经
是
好，按名是活的，其次是死的。那我请问一下，这些人呢，不是肉体的死活的意思，不是啊？这些人是得救不得救？我用简单句话讲，是得救不得救？好，我不要用死活讲，死活比较抽象点，你把它当作人体死掉了，或者是活着来讲啊，很麻烦的。我就问你说，他们这些人到底是得救或者不得救？请举手，不得救请举手。哇，这么多，好，得救请举手，得救请举手，哇，也不少啊。好，代表告诉我，请你代表告诉我为什么他们是得救的。不得救也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不得救。有的人呢就举手就是猜了看，我想我讲大概是，但是还不想清楚，谁知道？
按名字，他说按名字你是活的。
OK，
那他们都是
信主的，都信主的。你这样讲着好，那么死的呢？死的怎么讲啊？其实是死的，什么意思啊？所以是死的吗？我现在讲的说是得救或者不得救了，意思说得救对不对？
得救，
得救对。好，那么你们说不得救为什么讲呢？
没有灵性不得救。
没有灵性，怎么回事？没有灵性呢？换句话说，你今天断定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看他的行为和看他的信心呢？啊，这个叫真清楚了。你今天断定一个人得救不得救，不是看他的行为哦，行为有用，但是呢，不是绝对的标准，是看他的信的对象有没有信主的问题咯。我跟你讲，很多信主人呢、啊，不一定有好行为 ，OK， 也没有可能达到一个绝对的行为的标准，不可能。但是呢，他只要信主对象搞清的话，他得救了。这个是一刹那之间可以得到的。这个行为呢是要花很多时间慢慢长大长大长大长可以的。所以呢，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信徒呢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属于主名下的人了，但是呢没有追求长进，还在贪爱世界，还在纸醉金迷啊，还在为着今生的福禄，不懂得上帝他们一辈子怎么样过得胜生活，他们就得到福气，今生来生永生里面都得到恩典，他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告诉你。所以呢，教会里面若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我今天信了耶稣不够，还要追求得胜，我得胜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今生来生永生都干净了，哇，那你就知道怎么去追求了。换句话说，很多人来美国啊，不知道美国给你什么权利，你知道吧？人家黑人最聪明的，西班牙最聪明的，来到人家就拿什么拿奖，那么复利金什么金都拿了，中国人呢做的要死要活，付 tax 什么都不拿，就这样道理啊，一样道理啊。你信耶稣完之后有很多恩典给你的，你都不拿，不懂的，我不知道，牧师也没有告诉我，牧师也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所以你应该去请问专家，哎，我来美国完之后有什么福利可拿，我就拿嘛，我就用地上来表明天上的了啊，天上的是最好的了。你信了耶稣完之后，今生来生永生呢都在为你一杯恩典，你要追求什么？追求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这样子而已。好了，这里告诉你，耶稣讲说，你们照名按理的话，按名的话呢，你属于我的名下的，但是呢，生活呢没有见证，没有影响力，像一个什么死咬的人，没有作用，知道吧？没有作用。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下，你今天的信了主完之后，你的生活能够吸引人家吗？能够有见证人吗？能够这样看，哎呀，你真是像一个很好基督徒啊？有没有？很多人都没有，有的人连讲都不敢讲的，吃饭都不敢祷告的。有没有这样的呢？有，在公家的场所里面不敢祷告，这样手按一下就摸下去就没有了，这样子，很多人这样子的啊，不好意思嘛，就这样子，嗯，擦一下，啊，谢谢主给我好吃的东西，这样子，擦，人家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擦眼睛要这样子，反正准备擦眼睛还才吃饭的， 所以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在公司里面做信徒做了五六年呢，里面好几个信徒他不知道他是信徒的，都闭嘴都不知道，不敢讲话的，因为吃饭你不祷告嘛，所以还在那边争呢。哎，杨牧师啊，这个吃饭祷告是在你心里感谢，也不需要有仪式说这样祷告这样子的，还在做这借口。你既然不敢为神站起来的话呢，当然上帝恩典不会给你的啊。所以呢，记得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很多基督徒真得救了，但是呢，生活很败坏，仍然没有见证呢。不过是仅仅得救，像死的一样的，没有力量，没有影响，没有作为，很可怜。下面告诉你，第二件，你要警醒。耶稣讲，你要警醒哦，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一点点，还会手摸一下，还有一点点的，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啊，他这还有一点力量，说，哎，不好意思，要吃饭像动物一样，一打下去吃啊，还是要倒过去，嗯，手摸一下讲下来啊，那一点点还够了。或者说在那边静静看了一下啊，人家以为这是看什么东西啊。啊，有一次在一个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呢，这个要祷告不敢祷告呢，所以呢，他就东西来的话，他那个人拿着给他看，他在那边看，一直看，台面呀，看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了，他祷告，他不敢看，他就看着看着、啊，那个还有一个心呢，还一点点，还就那一点点。那弟兄姊妹，我想你还有一点点，对不对？好，你要警醒喽，你要警醒。他说，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一点点，因为我见的行为。还有一点行为在我的面前怎么样，没有一样是什么，是完全的，动一点是一点，没有完全的，这个是 problem 的啊。爱心吗？有，但是不大。热心吗？有，不滚啊。还有呢，这个劳碌吗？有，做一点工作。那么奉献吗？一点点，都是一点点，这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有头没有尾的。神不要我们做一个一点点的，要什么？要完全的啊。他说你一样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人家前面怎么讲，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忍耐都不错，打分数完了就最差劲的一点点，一点点。下面告诉你什么呢？他说这个，所以你要怎么样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的，很要紧哦，弟兄姊妹，你今天来这里领受神的话，也不要打盹睡觉，不要听进去完就忘掉。你领受不对话呢，你就没有力量来遵守，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且要悔改。你若不警醒的话，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够知道。然而，在撒底还有你们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服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几名少数的基督徒呢？什么样？是过个圣洁的生活的，圣洁生活的。你看，不错，有几名而已。第四节告诉我们啊。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表明说外表衣服外表行为方面的不污秽自己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得胜的意思，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第五件，凡得胜的必这样的穿白衣服，表明他是一个得胜者。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要在我的父面前和我的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简单告诉你，这个生命册的名字没有涂抹掉的意思啊，不是那个羔羊生命册，那是地上的生命册。每一个生下来的话有两本册子，一本是地上国家的那个什么出生的那个册子，记录下来亚摩西某年某月某日生的，在政府里面有一个什么出生的一个日子。你生在地上那一天，天上也有一个生命册，但是呢，你重生之后呢，另外一本生命册叫做羔羊的生命册。所以意思说，主耶稣不会把你拿掉的。意思说，你若今天呢为主穿白衣的话，摆出见证的话呢，主耶稣让你活得更久。你若为主不摆上见证的话呢，主耶稣很可能很快把你拿去的。所以呢，很多怪病啊，这个病也来，那个病也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为主穿上白衣，你知道吧？所以呢，大卫所罗门告诉我们说啊，不要怎么样，不到时间就死掉，意思说怎么样，提早过去，你要活到丰满的日子结束。那什么样的人上帝把他带走呢？就那些没有见证不穿白衣的人把他带走。为什么呢？不然的话是白占地土，虚度光阴，还有什么羞辱主的名嘛，对不对？意思这样子啊。所以呢，有的人呢很早就死掉了。你说奇怪，为什么这人呢很早就死掉？因为他没有为主穿白衣嘛，把这个生命挠掉了，涂掉他的名字了，一涂掉表明说这人要回家去了， 不能再留了。那弟兄姊妹，你今天想到你要过长命的生活吗？我告诉你啊，若是你想长寿应该怎么做呢？我告诉你，彼得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在哪里啊？你看一下。那么你若是不想再活下去的话呢，那你多犯这个罪就可以很快走了。彼得的这个书信哈，我们来看看在哪里告诉你长寿的秘诀啊。看完这个啊，我们找到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是长寿的秘诀。彼得前书第三章，圣经的338面。找到没有？338面，彼得前书第三章。好，这里告诉我们第10节。第10节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对不对？还有呢，愿享什么美福，需要怎么样？禁止舌头，不出什么恶言，嘴唇诡诈的话，又要什么立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长寿跟享福的秘诀在这里告诉你。第一，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立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从今天起打电话不要讲七讲八，把人家讲的真是说的一文不值，然后呢出口伤人。嘴唇是一个最可怕的东西，可以引起你们短命的，告诉你。所以今天呢，什么叫近前人呢？虔诚人呢，就是什么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种人呢长命还有享福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这里告诉我们，彼得约翰告诉我们说，你若为主穿白衣，立恶行善，追求和睦的话，我告诉你啊，耶稣不把生命册的名字把你涂掉，让你怎么样活到主再来的日子啊。所以呢，长命还要享福哦。若是命长啊，大家不孝敬你的话怎么样？那也可怜呢，不如找你自杀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刚看这些实验，你若是照着主的话来做的话呢，我告诉你，你一生的蒙福的，一生蒙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得胜的怎么样呢？第5个，第一个，得胜的必定是生命果子；第二个，得胜的必定会带生命冠冕；第3个，得胜的必能够吃玛瑙；第4个，得胜的有权利来制服列国；第5，得胜的怎么样？长寿，对吧？长寿。所以呢，你今生呢可以怎么样？不用见死，耶稣来吧，一起走了，一起走了。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除了这一条之外，第5个教会是地上的今生的祝福，长寿之外，其他的吗？都是什么？在千禧年里面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嘴唇不出恶言，禁止舌头，不说诡诈的话。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一起来思考你话语。主耶稣，你的话一解开就像发出亮光，叫我们愚昧的人通达，因为我们的确需要你教导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靠圣灵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道路不单单是以得救为满足，让我们更加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每一天追求进入一个得胜的情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今生来生日子里面都蒙福。恩待我们一下的时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口实原理，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有见证有力量的人，来影响其他人，使我们所穿上的白衣将来在天上让我们带来更大的祝福。恩待一下的时间。